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听众朋友大家好。
礼拜三小贝为什么会出现呢？又是蒙哥找不到人了吗？
嘿嘿，有可能，但是今天主要就是要来考一考小贝兄的这个智商啊、心算啊、
智商
方面的这个能力。
心算，
对对对，
不过老实说了，这个心算与智商是不相干的。小的时候啊，这小的时候同学里面有那种什么心算五段啊、六段的，
后来
考数学不见得考得过小贝啊。
哦，
对不对？
我以为他娶错太太嫁错人
啊。没有。老实说，这么说，其实小贝夫人还学过心算呢。
真的，
他学过心算，他那个二位数乘以二位数啊，哈，或三位数乘以三位数，大概都数秒钟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真的。
但是家里的账呢，常常还是会出错，还是小贝要出手啊，所以这跟智商没有什么关系。
算打架对人，我给你个号码啦，看你能不能把它算出来，告诉我这是什么东西。
哦，
006224026，
006224066，这听起来是不是像这个社会安全码？
社会安全码只有三段，我这个有四段。
006，那你这个就是这个 ISBN 嘛？这个就是这个是什么？这书本的那个都有一个代号嘛？
那个又比这个长啦，
又比那个长。哎呦，那你这是什么号啊？该不是坐在监狱里面的那种代号吧？囚犯代号。
那现在又变了，我再念一个新的号码给你啊，006223941，
跟刚才的数字很像，只不过少了一点嘛。
那你还不错啊。
那怎么样？这个数字是你从刚刚到现在为什么这个啊？这是怎么样？这是两码子事还是一码子事啊？
这是一码子事，现在已经就到
一码子事啊。
现在已经到了006223901了。
啊，那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了。
我要讲什么？
那个随着时间的变化，它的数字会减少，那你要讲倒数计时嘛。
蛮聪明的，我现在这个数字是给你干什么？是给你开彩票吗？你要去买这个乐透彩的还是干什么了？
006，那你这个六，你是六是006哦，那后面呢又两位数，两位数，对不对？
对，
那一个是秒，那一个是分，那006那个就是天哦，对不对？什么事情距离现在还有六天左右的事情吗？
不错。
那我知道了。世外桃源的这个，在这个节目播送又到期啊，要缴学费了，要缴电台费了，对不对？还剩六天。哎呀，蒙哥，你手头紧，你也不用这样搞得这样倒数，其实这样人生过得很真痛苦，是不是？你们要缴一笔款项，好，那你就知道就好，你这样还要去倒数计时，那这样整天就很紧张，钱从哪里来，是不是？
不对啦，当然我们最后的数字还没有出来啊，可是。我可以跟听众朋友报告，从我们世外桃源开播直到现在，基本上是收支平衡的。虽然去年有好几个月收支不平衡，但是到了年底的时候啊，主的恩典感动很多弟兄姐妹，真的是把这个账户补得差不多了。所以大家不要在这边听小贝胡扯，我再给你猜最后一次，你算算看嘛，距现在六天什么大事要发生？
现在六天之后，那就是大概下礼拜二的事情了。
下礼拜一了。
下礼拜一，那下礼拜一就是马丁路德的 啊，你是说马丁路德日到了，大家可以放假吗？那好，那你也不能每一次假期你都这样一直去算，那这还过多久放假？你这样怎么会努力的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我们上次不是在讲清教徒对不对？连放假都是，你的放假就是平，就是好好的去放假，平常要努力，先不要去想那个放假的事嘛。
哎呀，小贝，今天请你来节目真是白请了，这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哦、又跟这个科学新知有很大的关系。
科学新知，然后
请你来
马丁路德日1月19号，然后是2009年啊，我知道了，
什么事情了？
为什么挑马丁路德日这一天呢？一定是跟马丁路德的这个人种有关系。放眼望去，现在马丁路德的人种，现在全世界最有名的人，当然就是美国即将上任新总统奥巴马先生，所以1月19就是奥巴马先生登基的那一天哦。嗯，
是啦。不过呢，你这样答呢，也只能说对一半
啊，还对一半、啊？为什么、哎？
对对对，因为虽然是倒数计时啊，可是这个倒数计时有两种
哦，两种
是严格讲起来有三种，但是同时答案有两种。哎
倒数计时还有那么麻烦吗？不就是你看那个每年过年的时候在纽约那个烂苹果，对不对？哎，从空中这样掉下来，就19876543212一摇一到啊，大家就莫名其妙跟着很快开心，不想
人家都说、哎，人家都说是酸葡萄啊，就纽约的人就要说你们住在休斯顿是烂苹果，是酸苹果，
哦、酸苹果，
你们那里没有这一套，就在这边讲。上次北京奥运不是也倒数计时吗？
哎，对呀、啊，这个、啊、总而言之，哪有什么事情那么值得高兴呢？因为新年到底在有什么好高兴的？嗯、搞不清楚状况、哎。
倒数计时是一件很有学问的事情呢。今天找你来谈科技新知，就是预备要谈这一件事情，知道吧？
倒计时的学问，你说这个计时器的发展呢、啊？据说是在这个20世纪初期就有这种倒数计时器出现了、啊，哎。
这个倒数啊，你教小孩子，尤其哎，我顺便提一句，就如果有家长让小孩子学乐器的话，哈，
哎，
你知道学音乐有什么好处啊？
学音乐啊，他的手指啦、这个耳朵啦，这各方面很灵敏、很灵活嘛，不是这样吗？
哎，不是，你学音乐你是必须要正反都会的，
比如
说每一个音有一个名字，对不对？
对
啊 ，A B C D E F G。
啊，对呀、啊，对呀、啊，哎，
所以你从 A 啊，下一格就到了 B， 对不对？从 B 下一格到了 C，
嗯，
可是你如果聪明的话，你很快就要教导小孩子说，你要把它反过来背，
哦、反过来背哦
，G F E D C B A。
哦，
小贝，
就是由低音到高音，由高音到低音。
小贝，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
我不要念，
很快念一遍。
我告诉我学音乐呢，也曾经据说小的时候，这是听我母亲说的，
嗯，
哎，据说也是天赋异禀啊，哎，曾经拉过小提琴，不到，哎，不到几个月就拉得很不错，但是就是当老师要开始讲这个乐理的时候啊，
嗯，
哎，开始小贝就这边认栽了，哎，因为小贝呢，天生呢对这个英文字母啊，哎，所以很害怕，所以小贝中学的时候成绩也非常不错，但是学到化学的时候啊。
都是英文字是吧？
哎，对，化学就化学式，都英文字，看到英文字就害怕，所以从小小贝最差的课呢，就是乐理的音乐课，再来就是呢英文课，那这样英文呢，还有就是化学课，里面只要那个英文符号用越多，整个头就很大。哎，
那你是没有碰到蒙哥这种良师，你就听我的，现在为时未晚，你把这个 G F E D C B A 啊、倒念一遍，念得越快越好。
G F E D C B A，
嗯，还不错嘞。我还想说，你假如说不会念的话，你可以用台湾话念。
哦，这英文哈、哦，说实在话，这个英文哦，用台语念哈、哦，都是坏话居多啦。
真的吗？你给我们
举例子看看。
真的
是这样子。我看过一个笑话，我觉得蛮好笑的。哎，空中小姐，你知道吗？对不对？这些台湾的，哎、
那个，
台湾的老夫妇啊，这是英文也不太行，又会讲台语，对不对？就坐这个跨州的这种国际型的飞机啊，那上机之前呢，拿到一张机票都不知道位置在哪里，就问。
哦
问这个空中小姐，而小姐呢，她就刚好这个女士，这个老太太拿到的是坐在 C 的地方，哎、
嗯，
然后那个先生是坐在位置 D 的地方，哎、那你就请听以下的对话，哎、这个老太太就问这个小姐说，啊，我这是这朵啊。哦、然后那个小、
欸、
我坐在哪
这个阿哇这是谁的啊这个翻译一下、
欸、这是我、啊、那我这样是坐在哪呢哎、哦，那个小姐一看就说一共阿里西叠加了啊对着他的先生说阿里、啊、是 D 哎、欸 就说呢，这个翻译出来就是说呢，对他的老太太讲说呢，你死在这里，然后呢，你对这个老先生说你是猪啊，对啊，哦，你是连家阿姨是低，哎，就这样子，哎。所以呢，最好不要用台语来念英文，那不太好听。
好吧，好吧，好吧。这学音乐就是倒数计时。
我是啊，
对，学音乐呢，因为它跟很多其他的东西不一样，对不对？
不一样。
你要写文章，你从第一个字开始写，你还不知道你
对、啊、文章有人倒写的吗？哎，
没有人倒着写，尤其你还不知道你要写到哪里去。可是音乐不一样，嗯、音乐是从第一个音到最后一个音都给你写好了。
嗯，
对不对？那你再把他那个作曲家那个伟大的杰作。从第一个音开始倒数计时到最后一个音、欸、你都不能出错，这个就是它难的地方
哦。
它很多东西要给你反过来想的啊、
哦、
起先是作曲家他有一个灵感，他听到一个美妙的音乐，他写成音符，那你现在手上只有音符，你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东西，你就要从这个音符再给他倒数计时算回去，再把那个音乐呈现出来，这东西很难哦。
哎呦，哎呦，讲了蒙哥果然是啊，这个休斯顿的音乐教父啊。嗯，
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个东西啦。
哦、不是，那你一直扯到音乐去，反正倒数计时到底有什么了不起嘛？你就快点说，哎。
因为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现在有好几件重要的倒数计时。第一件就是你讲这个奥巴马先生要就任，可是这个说法只对了一半，因为还有一些人是这样算的。就是好不容易到了那一天呢，小布什要下台，
这未免太不厚道了吧？对不对？一个总统做他做的不好，你不要天天去算他还剩多少日子坐在白宫那里嘛，对不对？多伤感情呢。
哎，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呢、啊，其实对美国人来讲呢是很重要的。现在有很多的网站呐、啊，他们就在上面就在点了、啊、哈，还差几天、几个小时、几分钟、几秒啊，布什就可以下台了。
嗯。
可是也还有第三种算法呢，就是这个拥护布什的死硬派啊，就是预备要让奥巴马下台的、嗯、他是这样算的。
哦，他再加四年就对了。
对，所以他的天数是1466天。
哦，那有得数了。嗯。
这个小时分钟跟秒数都一样。那美国人是很好玩，但是为什么他们要搞这些东西？哎，这个就是美国人聪明的地方。
啊，美国人冲这倒数计时有什么，对不对？你说这个北京奥运也倒数计时啊，对不对？哎，那个时候这个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怀抱，对不对？也有倒数计时过啊。 哎，
那个通通都美国人倒数计时的功效。你不觉得最近开始倒数计时之后，小布什好像换了一个人吗？
啊，你是说哎，讲起来呢，大家骂他的也好像变少了一点呢。哎，
对啊，而且他上了电视他也轻松啊。
嗯，
是不是？你没看人家还拿了一只鞋丢他？
哦，对对对对对，哎，他我小辈子有一点存疑啊，我发现这个丢他鞋这个人可能是他自己安排的一个暗桩呢。哎，
嘿嘿，他那天怎么处理的？他往下一蹲，然后他说什么？
哎，
那是一只十号鞋是吧？他怎么说的？
好像是这么说吧。总之呢，他处理的他并没有这个脸色铁青啊，哎，或者说呢，马上就下令这个中情局人去追杀这个人呐、啊，哎，好像都没有。
是啊，嗯，那这个人当然可能会被收押起来，可是有没有人真正说，哎呀，你这个怎么样，十恶不赦啊，大逆不道？倒是没有啊，那种鞋倒是很好卖。我相信他剩下一只鞋，要是送给等布什下任，送给布什总统，他说不定还会很高兴的接受下来。
嗯，哎，这个叫做风度嘛，哎。
哎，这个不单叫做风度，这个应该叫做自我嘲解。
哦，这个叫自我嘲解。
哎，或者说呢，从这个越是接近倒数计时，照说应该是很紧张的时候，是不是？那这个美国的这个共和党输掉，民主党要起来啊，这民主党应该恨得牙痒痒的，这个社会上的张力应该是很强的时候。可是呢，哎，他们老美就有这个本事。
哦，哎，对呀、啊，哎，
那只鞋其实丢得相当健康。
嗯，
因为这一丢，很多人他觉得他的气就出了。
对呀、啊，所以小贝才一直怀疑这可能是布希他自己安排的暗装啊。这鞋子飞来的，子弹就不会飞来啊，多安呢、啊？
哎，这话其实真的说的有道理啊。
嗯，
你多开开他的玩笑啊，就多出出气，多出出气呢，美国上下社会又开始一团和气了。
哎，
反正四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咱们再走着瞧，对不
对？
对
啊，对呗，这个选书了嘛，你就还、啊、那没办法嘛，你就忍个四年嘛，对不对？哎，搞不好还做得不错，对不对？哎，
布什呢，越让人家出气呢，他也就越不会好像很尴尬，下不了台阶。
嗯，
其实最下不了台的就是当初那个Nixon。 尼克
尼克松啊，
尼克松他被人家罢免，那个就是你没有的可轻松的了。
哦，对对对，哎，水门事件嘛，哎，
嗯，那一种事情呢，就不太有人开玩笑。虽然事后有一些人去讽刺他，但是在事情发生的当时是没有什么玩笑好开的。
嗯，
现在美国总统他们交接就不太一样了啊。
嗯，
布什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尽管他承认了一些错，可是对于大家最非议的事情，他认为他做的没错。
嗯
啊，在美国的社会就有这个好处，每个人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意见，然后大家共同生活，大家可以一起在这里做事情。
对，
这个是什么？在中国非常缺少的文化，也是在中国教会非常非常缺少的一种技巧。
哦，你讲到最后又要讲到这个，
对不对
啊，这个老中的教会的问题啊，
哎，是啊，是啊，
哎呦，
因为你看我们在北美啊，
嗯，你这是话说回来，北美你也不能拿鞋去丢传道人呐、啊，对不对？
你
再怎么说，这个
丢传道人、
哦哦，我想说这样再怎么说也不算是一个、哎、这个说自我超级或幽默的嘛，对不对？
是啊，我们在这里五湖四海，什么背景来的都有。
嗯，
不单属灵的背景不一样啊，读圣经的路数不一样。来的老家不一样，
嗯，
而且呢政治立场也可以非常不一样，甚至可以非常的尖锋相对。
对，政治立场就如同天上的彩虹一般。
嗯，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教会的内部蕴藏着某种程度的紧张力啊。
哎，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那当然最好就是避而不谈嘛、哎、对不对？
这个避而不谈呐、啊、不是一件很公平的事情。为什么？你同样族群同样看法的人，人一多大家在一起就口无禁忌，
占上风。
没什么、嗯、对啊，因为我们大家谈的既然很投机，什么问题不能谈呢？
嗯，
谈完了，哎，我们都觉得很开心很过瘾。可是我们忘记在旁边的，我向来不了解他，他可能从东南亚来，可能从台湾来，可能从新加坡来，他甚至可能从西藏来。
嗯，
你根本不晓得，你讲了半天，在他听起来非常非常不是滋味，可是他又不可能把他的意见诚实的说出来。
嗯，
那你知道这样子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吗？
就是这个人他可能回去就是好好准备一只鞋子。
嗯，哎呀，不是了，他要真准备一只鞋子还好呢。
哦，那就是他离开了嘛，对不对？那我见道不同不相为谋。哎，很多教会也认为啊，哎，我们这个一个教会里面是单一种人呢比较好，哎，维持和谐团结嘛，哎，比较容易嘛，对不对？其他这个跟我们既然是不是同一路人，你就早点离开，去找你是你这种人比较多的教会，你快快去快去，哎。
他如果有的找，那其实真的也是无可厚非。我知道这种话讲起来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觉得这么刺耳，其实不然。你看美国每一个城里面有多少种教会，
对，任君选择。
你任君选择，因为太多基督徒，然后每个人的看法太不一样，你硬凑在一起很费力的。
对，嗯，
只是说呢，中国教会情况不一样，休斯顿很多很多教会，而且各门各路的都有。
对，所以在休斯顿是可以任君选择。嗯，
是啊，换一个城就不一样，他可能这一个城里面只有一个中国人聚会的地方，
哦，
了不起两个好了，
哦，
对不对？我在这里待着不开心，我到哪去呢？
嗯，对啊，这样就很有可能说，要么就去，要么就是连教会都不去，哎，就这样。
对呀、啊，那他因为这种原因、嗯，他就不能跟弟兄姐妹在一起，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
嗯，哎呦，那今天难道要就是难道倒数计时可以解决这件事吗？嗯。
不是，我们面对这个倒数计时的状况啊，我们有蛮多事情可以思想。你看这个美国人这个政党怎么交接，哎，里边真的可以我们学到很多的功课啊。
嗯，
哎，你说我今天北美教会，尤其是传道人，我觉得他们应该修一门课。当然，我们已经连续讲了好几次的节目，有一次我们讲到开会的艺术，嗯、是不是？
哎、对 对, 对。
还有说话的艺术。
对。
还有一件事情呢、啊，那真的是讲难听一点，是所谓讲轻松话。讲好听一点呢，或者说自我嘲解的艺术
啊，自我嘲解。哎，可是这个有点违背这个中国啊，可以算是应该不能说自古以来啊，哎，算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啊嗯。在中国呢，只要是所谓重要的人呐、啊，不管是政治上或宗教上面，嗯、这样的重要的人呐、啊。哎，好像你讲一点轻松的话，就被看成很轻浮啊。这种人呢，通常爬不到高位的。哎，所以呢，这种官场上面都是一定要这样一板一眼啊，你可以流流泪啊，对不对？很激昂，但是呢、嗯，你这样幽默一下啦，开开自己玩笑，哎，几乎呢，几乎不存在。哎，
对。 等于这么说好了，你就不说哪个对哪个错啊。
嗯，
美国的政党能够交替，他们可以一组人上去，一组人下来，甚至可以犯很大的错，还不到了一个四分五裂的地步，实在跟他们这套技巧有很大的关系。
嗯，这个我相信哦。嗯，
哎，那中国人跟他们比起来呢，就有点奇怪。哎，爱开玩笑的时候他开玩笑，他开的玩笑是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嗯，
真正应该用这种自我嘲解，用一句幽默轻松的话来化解危机的时候呢，嘿，他反而就非常非常严肃，非常非常震惊起来。
哦，
就没得好玩了，你知道吧？你说，
嗯，
我当时我没有在看这个新闻，用鞋丢不许的这个好像是一个新闻从业人员，是不
是？
是
一个记者。
嗯，哎，一个记者。嗯，那这个记者他肯定他就是很不喜欢小布什。
嗯，
你说他丢这只鞋他是干什么？他是暗杀吗？他是，其实他什么都不是，他就是，我真的就是气你老兄，我今天豁出去，我一只鞋甩出去，甩出去你会不会后悔？假如你真的犯下重案的话，那我相信他也会。但是布什这边了解不了解他的心态？他了解啊，你很多人很气，你要用鞋丢我你就用鞋丢我嘛。
对，
对不对？那他忘记布什是棒球队出身的。
哦，对啊，诶，那个时候还好没有打到哈。诶，
嗯，布什没把他接下来。
哎，不觉得躲得不错，老实讲，我觉得老实说，我觉得那个要是换成一个老中的政治人物，那一鞋一定躲不过。嗯，因为在大众面前要这样蹲下来，还要这样动，他觉得这样太不成体统，他一定站在那边硬邦邦的，让那个鞋打到身上，然后他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
对，假如是打中了，或者他躲下来，或者怎么样，那是一群的公安人员马上涌上去，立刻把这个国家元首移到外面去，别再站在这里讲话，太危险了，太危险了，是不是？
嗯，然后接下来就会有一些拥护的、反对的，两边就吵成一团。
啊，
嗯，
哎，可是你看，布什处理的蛮好的。
哎，对呀，哎，想不到下台之前呢，回光返照，还变聪明。嗯，
对，他说这是一只十号鞋，然后他说，嗯，总是有人要找机会出出名。
嗯，
对不对？你看他刚刚开始打这个伊拉克的时候，他到哪里去访问呢？我忘记了，他是怎么回事？总之很多人在向他示威啊啊，反对他。
对
啊。呀，yeah, ，那他对新闻记者发表的谈话，他就说，哇，这个就是民主政治啊，每个人都可以去表示他的，
啊，
这就是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民主政治啊。
对呀，啊，你要骂就去骂，总不能就叫这个哎，哎，中情局人去扫射一番了，啊，哎。
是啊，所以啊，这里面实际上真的是有点事情让我们学，但是我们不是在讲政治，我们实在是想从这些地方学一学，在教会里边应该怎么办。
哦，自我嘲解，嗯。
对，很多时候你真的是应该把自我嘲解的艺术稍微学一学啊，除了要知道怎么开会，要知道怎么说话，要知道怎么样用幽默的话、轻松的话，这当然不是轻浮的话啊，也不是一些不合圣徒体统的话。
嗯，
或许我们应该哪天邀请小贝呢去明察暗访，收集一些资料，给我们专门做一个节目讲这个题目。
例如小贝哪那么学问渊博，这种那要那还，这个你要听人家的幽默，还会听得出来的。哎，这个听不出来，你幽默话讲出来，人家还不知道你那个是幽默的话，还误以为是别的意思。
对，因为我们小贝在节目里这一向他说的这种奇奇怪怪的话都不是装出来的。
我的天性如此啊，嗯，这就是致命伤啊。嗯，
你应该做一个研究，然后特别开一堂课，就在我们室外讨论做一个节目，让大家来学一学这种技巧。
哦，真的啊，哎呦，哎呦，这一下又把我捧高了，待会一定又要怎么样把我弄得很灰头土脸。嗯，我现在
自己知道就好。
我现在这个战战兢兢。嗯，不过你话又说回来啊，你这个也不能老是捧老外啊，对不对？哎，其实中国呢是最早的时候其实也有这样子的，如何在这个紧绷的气氛当中啊，能够用一两句比较诙谐的话或一两个小故事，哎，就可以化解。
有这种事情啊？
有啊，你去看看这个中国的一个著名的古籍叫《战国策》。嗯，《
战国策》。
哎，《战国策》他在讲的，
就是，这是韩剧吗？
啊，不是啦，哎呦，小贝韩剧基本上是不看的。老实说，那个我觉得韩剧不好看。哎，
嗯。但是一集都没看过
啊？对，韩剧哦，韩剧我真的也是一集都没看过。我就听人家讲什么大长今啊，哎，那个我还连看都没有看，我只是听说过，有没去看的。
就像听众朋友要写信了，哎，啊，你们两个都韩剧都没有看过，就可以在广播电台做节目，真是太孤陋寡闻了。
是是，
好吧，好吧，你说吧，这《战国策》怎么样？
《战国策》这本书啊，它讲了很多的战国时代，哎，这个王公贵族啊。其实他们身边都有养了一批人啊，也不是一批人，应该几个非常有智慧的人。虽然他们的地位不高啊，但是他们有一个，也算是一个官名啊，哎，就是排忧这个职位啊。
排忧是什么？是一种泻肚子的药吗？
不是，哎呦，哎，这排忧啊，其实到今天呢，啊， 哎，我这么把这个历史稍微讲一下，排忧这个排，先把这个字稍微解释一下，排就一个人字旁，右边一个是非的非，哎，
这个字不是念肥吗？
我是请教蒙哥之后，蒙哥再告诉我那个是排了，哎。
哎呀，这是没有默契，好吧？念排，
哎，那个排，哎，优呢，哎，就是很优秀的优啊。今天这个字啊，哎，在日本呢，他还是把它当作来形容这个比较有古典素养的艺人呢、啊。哎，但是在早一点呢，也是这个名词，后来慢慢就变成是像幽人呐、啊这些东西都变成艺人。哦、其实，在最早的时候啊，战国时代的时候啊，这些人呢，事实上是养在宫廷里面。万一呢，这个外国使节来到这个哎会见这个侯啊，还是这个王啊，要是彼此之间呢在紧绷的情势啊，讲话讲不对头的时候，这个排忧他会站出来，会讲一个小故事或者怎么样呢，用一两句话呢化解这个紧张的气氛，大家可能彼此就会心一笑就过去了。
我你说我们老祖宗有这样的智慧，
有
这样的修养
啊，对不对？齐国很有名，有一个叫淳于髡的、啊，对不对？他就是专门在做这样的事情。你听这个名词就知道。知道了，他的长相应该是也是蛮滑稽的，所以呢，他可能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可能还会带一点动作。这个东西呢，事实上呢，一直保存到相信到汉朝之后啊，才慢慢的消失掉。因为汉朝这个自从这个独尊儒术之后啊，这个汉武帝董仲舒他
董仲
就是要把这个有学问的人一定要塑造成一副那个儒家的。用犬儒那个样子，哎，慢慢的这个就没有了，哎，那后来当然宦官取代了这个位置呢，也就慢慢就把这个蛮好的设计消失，所以这些会讲一点幽默的话笑话，被就在中国历史上慢慢被降级到就是讲让人家发笑，所以慢慢流落民间去，就成为艺人了。
哦，最后就跑到世外桃源来主持节目是吧？
重这福音重义化。
我是觉得战国时代那些排忧高手啊，就是曲高和寡哈、哦，他本来是出来排忧的，结果呢被人家一刀就给他宰了，
对
呀、
啊，听不
敢做这行事，
或者就变杀头了，哎，人数就越来越少，哎，也有可能，
哎呦，这个倒真是长见识呢，小贝。
这不算什么见识，我总觉得从任何话语从我口中出来，应该都是所谓的 common sense 才对，怎么常常会引起很多人的震惊呢？哎，
那这个在合适的时候啊，用一句合宜的话来化解危机，实在是我们需要学的。这个不单我们要学着会讲，也要学着会听啊。我今天蛮忧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觉得从中国来的这个年轻的一代啊。因为对伟大的祖国有如此的向往啊，所以他们基本上听不得这个对伟大领袖啊、对伟大国家的任何的玩笑话，这件事情是蛮可惜的。
哦，真的哦，
对，
我以为这个情况应该有改善才对，就想不到的确也就是接触一些年轻人，发现呢他们的这个哎这方面的这个反而甚至比上一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哎，
上一代的人啊，他们就会开祖国的玩笑。开国家主席的玩笑，你说他们是不是还是以中国为傲？其实是的，这一代人就不一样。这一代你要讲中国，你只能讲正面的。他听不得这种自我嘲解的话。
对，
那美国的特色就是说，他特别特别会出自己的洋相。他特别特别会拿自己开心，而且这个一开心呢、啊，其实这个一开心呢、啊，有很大很大的这个正面的功效。我举个例子，但是我知道就是比较洋例子的，不像我们小贝这么有学问，对不对？
你要讲清教徒是不是？
哎，没有。哎，不过这个现象值得讨论，因为清教徒本来是非常严肃的。
哦，
至少从我们看到他们的留下来的文献，还有给我们的印象，那真的是相当一丝不苟、一成不变。就是他们就是希望说，我们同样的人在一起啊，不一样的人就不要在一起。那怎么后来这个到底怎么翻过来？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研究的事情。现在的美国就不是当初清教徒那个唯一的样子。你说这个小布什总统。是不是？你看这次这个民主党、共和党这个下一届白宫宝座之争呢，他老兄就从头到尾没出面。
对呀、啊，他现在到哪里都这个选举的时候到哪里就惹人嫌嘛，对不对？哎，
是啊，他出来也不对，他不出来也不对，对吧？所以，假如他一定要出来和某一位州长啊、某一位参议员啊站在一起的时候，他需要会说话，因为他成了一个所谓的政治包袱。
对，
他政治屏风不佳啊。
对，
那他又是共和党的，当然是最重要的领袖。
大家长，
对，那所以在什么情况说什么话，这都是需要经过仔细考虑的。
洞见观瞻呢、啊？
哎，我就看过一个镜头，我觉得挺有意思。
哦，看过一个镜头。
那个 哎，加州的那个阿诺兄啊，
哦，那个就是二十世纪最后的一个位肌肉男呢、啊，嗯，
肌肉男，这个阿诺兄呢也是共和党的，
对呀、啊，
对不对、哎？可是他太太好像是民主党，是不是这么回事？
哎，好像是，我只知道他老婆挺有钱的，嗯，
哎，他太太应该是 Kennedy 家族的嘛，
嗯，
哎。那他做了加州的州长，那有一次不许和他在一起，我忘记是什么场合了。
哦，是不是他是不是要去振兴这个好莱坞的工业，所以去给他站台？哎，
我不晓得，这两个人都是比较有争议性的。你说他跟他在一起要怎么样才是一个最理想的，就是保证只得分不输分的状况？
嗯，那出场的时候，这个阿诺就照他原来在Terminator 这个魔鬼终结者里面的打扮呢，你不许就戴一个墨镜，然后呢穿着风衣出来演一个 gangster， 这样不就可能就这样配合起来，大家就会心一笑，大概是这样吧。嗯，
哎，你知道人家怎么处理的？
哎，
他就和阿诺很亲热的站在一起，然后他对大家笑眯眯的说：“我们两个啊都有同样的问题，就是英语问题，两个都是英语讲不好。
哦”哦，对对对对对，阿诺是移民嘛，对不对？
对，
哎，那这个不许据说有阅读障碍的这个问题嘛？哎，
你不要看到阅读障碍，你看他讲话这几年是稍微好一点。刚开始他发表演说的时候，你老觉得他好像找不到下一个词，
嗯，
是不是？下一个字就说不出来，
哎，
说了半天说出来，就是这个字你都找半天找不出来吗？
嗯，
那他也知道他不是一个很会讲话的人，
嗯，
那阿诺的英文当然是来美国以后努力学习的。
嗯，但还是有一点口音呢、啊。
哎，这个确实是他们两个，你要说是弱点的话，确实是弱点。但这个弱点有没有什么了不起？没什么了不起。
没什么了不起。
不过他在这个时候用一句玩笑话把他自己的弱点摊出来，这个反而成了他的什么？无论是敌是友都替他加分呐、
啊。哦，哎呦，哎，蒙哥啊，蒙哥啊、嗯，怎么不到政治圈去打个滚呢、啊？对不对？
哎，有人就说我们这个世外桃源要有点像政治圈呢、啊，你看看。
哦，哎，对啊，这有一点开这个福音节目、这个基督徒节目的先河，哎，嗯，
哎呦，牛河了，这先河。那加州的以前的这个州长里根，这老总统，
哎，雷根总统，里根总统，嗯，
他特别著名，就是很会用这种的话来打开僵局。
哎，对，他在这一方面的功力实在是非常的高啊，嗯，
比如说有一次一个新闻记者就问他了，
嗯。
说，请问你这一生所犯最大的政治错误是什么？
哎呦，这个新闻记者问的问题也太尖锐了，这怎么回答呢？哎，
他们这些新闻记者都很厉害，他很会问。
嗯，
哎，你不小心的话，所以一开记者招待会啊，你就很容易出纰漏。
嗯，
你看他们常常翻船都是讲错一句话，讲错一个字。
对呀、啊，
马上人家抓着你不放。那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你必须要答，你不能不答，
嗯、
对不对？
嗯，
而且怎么有很多的时间去想啊？
你答了，那你就讲了，就把你的什么事情讲出来。那万一这件事情没完没了，你又要去担这个责任呢、啊？那最好就不讲了。哎，我知道了，他那个时候
不讲也不行啊。
哦，我知道他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这个痴呆症已经是初期，所以他就说：“哎，我忘了这样，是不是？”哎，
他后来确实是有蛮多这一招的，但是他当时用的那一招那是真的是高招啊。
高招哪一招？嗯，
哎，他就从容不迫地说，而且是对答如流。他说：“我这一生所犯最大的错误，就是我曾经参加民主党。
哦”
厉害吧？
他是共和党的嘛？
对，
哎、啊，
他本来真的是民主党。
哦，他真的参加过民主党啊？
对。那词语一出，是哄堂大笑。
嗯，
这个问题就过去了。
哎，
可你要是知道，要是中国人就麻烦了。当然，中国记者就是不敢问问题了。
对呀、啊，
在教会里边的话就变成这个样子。明明这个被问的人已经答得很好，他这个答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你说 ，Well， 你想将我的军没将到啊，我不会好好跟你答，我不太想答这个问题，你还是免问了吧。
哎呦，可是这不行，那老中这个不行。你说刚刚要是这个发生在这个中国的话，哎，或者台湾也好，你说这个问完这个，要是上面人这样回答完，那个记者硬站在那边继续问，你这样没有正面回答我问题。
对啊，对，
我刚才问的问题，请你再很清楚再回答一次。
就是、
哎、这个
也就是中国教会的问题。
嗯，
就算你碰到一个知道什么时候为自己解围、为教会解围的人呢、啊，你解了围，马上还有人再上来继续攻城。
继续围剿，嗯，
对，三炮，我们的心里面好像缺少一点什么东西，缺少一种彼此对于对方这个空间的尊重啊。如果你是长老，你是执事，你是牧师，你在台上要回答问题，我就把你 逼到没有处走了。
嗯，你就是要把我想要你讲的那个话你要讲出来。嗯，
哎，那这个实在是一种不是很健康的文化啊。嗯，我们在地上其实有很多的看法，恐怕是永远不会斗到一块儿的。但是有没有关系？没关系啦，
没关系，
好多看法不一样。嗯，对啦，大家基本上在这个地方，你会爱主，你会信主，已经是蛮爱主。你从无神论的背景，会到每个礼拜天来好好的聚会，哪怕聚会打瞌睡也是不容易。
嗯
啊，大家真的是真心信主，在这种情况之下，不要为了一些其他末节的事情相咬相吞呐。
嗯，
那些事情既然是在地上，到天上都没有了，对不对？你说到天上，实在是共和党、民主党、民进党、国民党、共产党还分吗？不分了。
嗯，
在地上你没办法统一大家对每一个问题的看法，比如说西藏独立的问题。
嗯，
海外很多的华人很支持这件事情啊。
嗯，
可是对国内出来的弟兄姐妹，他觉得这个不可思议，对不对？
对呀，啊，你们根本就不了解。嗯，
是啊，那这个斗不到一块了。
对，
斗不到一块，有的时候会谈的时候一下僵住怎么办？你得会解围啊，有人把这个围解掉了，你就不要再问下去了。
对，就到那边就停在那里吧。嗯，
还有一些所谓的神学问题，其实也是一样的。
哦，神学问题，举例。
哎，举例，哎，这个保罗在圣经里面说了啊，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
嗯，
到那日就都知道了。
嗯，
这句话你得摆在心里啊。所谓今天所知道的有限，意思就是说，无论你认为你知道了多少，你对于你的神学系统、神学思想有多大的把握呢？你那个知道，照着你该知道的仍是不知道。
对，
那既然今天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日就全知道了，因此你就必须尊重这个限度啊！你觉得你自己这套神学思想、这套解释圣经的办法是最好的，固然哎，精神可嘉。可是要是别人跟你的看法有相当的不同，而且从基本的真理上来讲是站得住的，你也应该从他的身上看见，哎，他有从圣灵结出来的果子，
嗯，
对不对？那你们就应该所谓的异中求同，别再变下去了。
嗯，
可是你看今天在中国的网站上，还有许多我们的刊物上啊，在中国大陆可能这个问题更严重。
哦，
哎，就是要把很多的事情讲得一清二楚。哎，讲到这一点，我想起来，咱们最近休斯顿呢，还有一件事情在倒数计时，你晓得吗？
休斯顿在倒数计时，我知道的，
嗯，大事儿，大事儿。其实还有两件大事倒数计时。
其实休斯顿的这个倒数计时事情，就是这休斯顿呢，即将很多人都误以为啊，这个金融海啸啊，这没有波及到休斯顿了。嗯，哎，其实休斯顿接下来你就倒数计时来看了，大规模的裁员就要开始喽。
哦，就讲那件事情，我说跟教会有关系的。嗯，我们有两件事情在倒数计时。
哦，
对。
哦，对对对对，那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跟我们听众透露一下，哎，
什么事情？
这个哎，对啊，就是有一位重量级的传道人即将在三月初要来驾临这个光临我们休斯顿，要开布道大会啊。哎，
他不但是重量级，而且是头号重量级人物啊。
哦，这个不是 top 5 top 3，是top 1啊。
这是 top 1啊。对，
他不管
这个筹备的单位已经在每天发 email 倒数计时。
哦，那难不成就是那一位吗？
嗯，哦，说的就是他啦。
哦，说的就是他，我那小贝就用一个鼠来宝来介绍他吧。嗯，
哎，你小贝你还会鼠来宝？你知道什么叫鼠来宝吗？你
是
台湾来的，你知道吗？
鼠来宝这个是因为友台的教育功能很强啊。哎，我听到友台有这个专家他录的这个哎鼠来宝还不错，还可以应用在这上面嘛。哎，对不对？免得让二三子吧每次都把小贝看得那么扁，对不对？哎，稍微给他知道一下，虽然我们的这个普通话讲的并不会很标准。但是呢，也学起来蛮像。那请听吧，
小心不要咬了舌头。
万一讲完那会舌头断掉了，没有办法做接下来节目，就请二三帮忙吧。哎，
好好，你
好，来开始啊。哎，嗯，这个听得到这个主板的声音吗？嗯，
那是主板还是你的脚丫子？
哎，这我用两根这个，哎，你们两个应该。好嘞，哎，主板打，咱们说传道，传福音的学问多的不懂行，你别逞能，赶快来找唐崇荣，唐崇荣的口译高，传起福音那是没，传起福音那是没得挑，胆惊心情和喷漆。 哎，这讲不下去了。总之就是那位长老牧师崇荣先生，哎，即将光临休斯顿。
你这样讲，你觉得他会不会生气啊？
我觉得我不认为他会听到。第二呢，有听到他大概回去跟他讲。嗯、对呀、
啊，你见过他吗？
我见过他。
我听说他很凶哦。
哎，小贝跟他在十多年前啊，哎。有一面之缘呢、啊，而且还受教于他的，
真的、
啊，哎，对呀、啊，因为这个唐牧师啊，过去给人家感觉就是在台上很凶啊，讲话很凶的，哎，那次小贝呢有一个机会，刚好在一个布道会有私底下，哎，有跟他交谈短短的，虽然几分钟啊，哎，发现他私底下跟台上是判若两人了、啊，哎，在台下是非常的亲切，如沐春风啊，我问他一个问题，他身边还有两个保镖哎。不是保镖了，我这样讲不好听了。
保镖，
就两个 sidekick 啊，但是让帮他挡人群呢、啊。哎，他呢，我在人群当中呢，我就问他一个问题，他就抓着小贝的双手啊，哎，我还记得他的手呢，很厚厚实实又很温暖，就看着小贝眼睛，跟小贝这样在，很多人都在等他、哦，他也愿意花上两分钟跟小贝讲完话，然后拍拍小贝肩膀再走了，哎。
哎呦，哎，那你这样大家好奇心都来，你问他什么问题？你是像那个少年官一样吗？
哦，不是诶，我那时候问他的问题是这样子的，就是罗马书第十三章啊，诶，那时候小贝非常不服啊，为什么我们对在上掌权的人一定要服他？对，我就问拿这一段来问他，诶，他就给我做了一个很简短的解释，那讲得蛮好的，诶，
所以
那
次，
诶，我那时候觉得说，诶，的确他不但是有一套，而且他在台上跟台下，其实他台下是非常平易近人的一个牧者呀。
其实啊，跟你讲老实话啦，这个现在网上也蛮容易看到他的资料啊。
对，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个老问题啊。这个唐老牧师真的是大家都非常尊敬的一位啊。
是，
听众朋友，你如果没有去听过他正道，那我们是很鼓励您去听。不过你听的时候可能要有一点心理准备啊，还是跟我们刚才讲的问题其实有一点关系的。
哦，有一点关系啊。哦，我知道了。
看他的，你很多人认为他在台上是很凶，其实他那个凶啊。常常会露出一些啊，这不能说是自我嘲解，他有他凶的幽默的地方。
哦，凶也有幽默，哎呦，这倒是蛮特别。难不成这蒙哥你也是亲自于他，还是已经跟他是啊同门出身了、啊？
哎呀，别开玩笑了，你还跟他握过手呢。我就是刚信主的时候听过他讲过一次道了，那时候也是觉得他凶凶的啊。我说这个人怎么气派这么大？后来你现在再回去听听，哎。实际上啊，或许我们不是完全了解他啊。我觉得，哎，真的，你常常会听到人家对他这个讲话、啊、在台上啊，或者他说的一些话的这个的反应啊，有一点吃不消。实际上，我觉得我们还是刚才讲的那个问题，你不太懂得唐老牧师的幽默的地方。
哦，哎呦，
他很多时候他凶得很幽默了。
哦，难道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替他平反？我们现在连健在的人也要帮他平反吗？
不是的，我们就讲到这个问题，是倒数计时嘛、哦，我还有第三件倒数计时的大事都还没讲呢。先把这件事讲完啊。比如说，我就听他讲，他说你这个中文这么差，就不要回来听我讲道了。
哎呦。哎呦，那这那怎么办呢？那您的学问高啊，你那用字遣词我跟不上、
哎，
你就叫我不要来听了。
不是的，他在前面在讲一件事情，讲那个中文稍微有一点难。他说你要是还不懂的话，回去读不懂了，中文这么差就不要来听我讲道了。其实他这个是他的玩笑话，这是他开玩笑的风格，你知道吧？
哦，这是玩笑话。哎呦，
对，
原来那这样很容易产生误解耶。
那就没办法了，因为我们就是有些事情不太明白，对不对？这个你再去传这句话的内容的时候，那传起来就非常非常变味。
对，传起来就会变成说，哎，这个牧师呢，他认为一个人一定要很有学问呢，哎，才能去听他讲道。像我们这种市井小民，他根本就对我们不屑一顾。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他讲道有他讲道的风格，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很有学问、很有眼光的一位属灵的长者。你听他讲到就知道，他读很多的书，他恐怕比很多很多的像我们这些小小的传道人那是有学问太多了啊，我们也不敢像他这样讲道。其实他在讲的时候，因为他的把握以及他所讲的事情是很严肃的啊，当然他也是真的有一点凶啊，有时候啊，但是常常其实他并没有真的这么凶。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比较清楚。那
再举一个例子，
有一次有一个人问他。 这个问的是非常尖锐的，有点像这个人家问里根总统这种事情啊。他说，哎，请问你对于你所不同意的传道人啊，为什么总是指责的这么严厉？
哦，对他不同意的传道人指责很严厉，哎，我这
就是说他所不同意的路线，
我基本上这个问题就蛮严厉的呢。嗯，
是啊，这个问题蛮严厉的。
嗯，
啊，第一，我是觉得他是为主做工的人，
嗯
啊。你在问的时候呢，就应该稍微有一点礼貌了。
嗯，因为同样这个问题，我想很多人也想要对着蒙哥来问呢。嗯，
这，所以蒙哥旁边常常带
怨，所以赶快，难怪蒙哥很早就在想这个问题该怎么答。哎，
哎，我这个是蒙哥旁边总是有保镖的小贝，
小贝、嗯、都是当挡路、挡子弹，然后钢盔戴得很紧的。
但这个问题你要问的话呢，你还有好多种办法问，你不用这么直直的去这样问一位大家很尊重的神很用的一位仆人，你不必全部同意他，你也不用这样质问他嘛。
嗯，对呀、
啊。哎、
嗯，
可是唐老牧师答得蛮不错的，我觉得他答得非常非常啊，非常非常风趣，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是好笑的事情。
哦，真的、啊、哦，就是他这个幽默讲出来，或者他这个风趣，他讲出来，人家听者，人家言者，他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听者他就觉得是很严肃，是不是？
因为你听不懂嘛。
哦，那他怎么说？
你不知道他这个答案答得有多么高超。因为他回答问题人家就当真了。
嗯，
那现在问的一个问题呢，还不单是所谓的真理问题，还是你个人一种态度问题。
嗯，
那唐老牧师对于有的路线他是非常非常不同意啊。
嗯
啊，比如说有一些姐妹啊，她在教导的时候，她起来就说啊，昨天晚上神对我这样说，前天主对我那样说啊、好像圣经的话跟他自己的体会是同样的，都是上帝的话，他有这么大的把握。
哦，
哎，或者他有一些的预言呐、啊，他有一些什么圣灵来的特别的感动啊、
嗯，
他就真的就很有把握的这样讲出去。那你从唐老牧师的这个教导里面，你知道他不太同意这种路线的了。
嗯，哎，这样的凭良心讲，这种也该骂嘛。嗯，
哎，小贝，你这就找骂了，对不对？那人家就问他说：“你对于这些，你为什么老是这么严厉的批评？”
嗯，
呼，你知道他怎么说吗？
他就说，
他说
主办他怎么说传道，传福音的学问多，你不懂行，你别逞能。他是不是这样讲？嗯，
他不是，
哦，他不是，
面色一正，双手一摆，他说，嘿，我这样哪里算严厉？我这样算客气的。在旧约的时候，这个假先知都要用石头打死，你不知道吗？
哎呦，这样一讲，哎，这个倒是也是，哎，的确啊。哎，他已经算是手下留情了。嗯，
他是手下留情了，真的啦。而且他答得非常好、嗯、可是你要是不知道这是他的幽默，
嗯，
你把这个话传出去，那就变成、哦、哎，
牧师，这位牧师他鼓励人家用石头去砸那些哎比较讲这些什么预言啊这些人，是不是？嗯，
这个话可以传出去就变成说，嗯，你这个唐老牧师认为有的传道人应该被石头打死的。
哎呦，哎，很难听。嗯，
他没有这样讲，但是这是他回答问题的技巧。不过他这样一答，那天这个难关确实过去了、
嗯、
你还要他说什么，是不是？难道他没有权柄来这样做吗？那我想很多人都会说是有。他既然有权柄这样做、嗯、你认为你有资格去质问他，他这样答已经是非常给你留面子了。
对，嗯，
他实在应该说，你这个年轻人，
对，
你为什么这样来质问我、
嗯、
我服侍主，我对于我所传的东西，我在神面前忠心，我负我的责任。
对，
是不是？
对，你现在听到这个答案就是蒙哥的答案。嗯，
对。给他做的蛮好的，他说：“你难道不知道旧约的时候这样子是假先知用石头打死吗？”那当场还不错，还蛮多人会笑，会笑就好了。会笑就有希望、
嗯、对啊，其实有的时候呢，在紧张的情绪之下呢，笑一下就过去了。嗯，
对了，哎，所以我们基本上是这样子了。哎，这个三月初啊，应该是三月、
嗯、诶，对，就在三月六号、七号、八号，诶，这三天，嗯，
有唐崇荣牧师来休斯顿的布道大会啊。但是听众朋友，你如果没有去听他讲过道，我劝你有一点心理准备。
对，诶，我说，那这个蒙哥啊，那我这容小贝插一句话、啊，那假如到三月六号那个时候呢，嗯、这个我们世外桃源还继续有在做的话，我们会不会请唐牧师来我们节目跟他一谈呢？嗯
嗯，那就看小贝了。
看我啊，不是看你啊，这个他来这个小辈算什么？当然是蒙哥跟他这个所谓哎，这个两位的对话，相信因为应该非常的有哎，可以爆出相当多的火花才对啊。嗯，
谢谢了啊，哈哈哈哈哈。不过你讲的有一件事情是很对，到时候如果世外桃源还做的话，我们世外桃源是肯定还做的嘞。
哦，所以你刚刚要说还有另外一件，休斯顿还有一件重要的倒数计时，难不成就跟我们世外桃源有关吗？
哎，对啦，因为如果听众朋友不健忘的话，去年我们到了二月的时候啊，就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动啊，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需要从一个频道出来撤到另外一个频道去。
嗯，哎，
那今年
一年的契约又到期了。
对啦，这契约一到期啊，尤其最近啊各种各样的情况啊，很有可能我们。嗯，不见得会继续留在这个1320的频道上。
哦，那蒙哥没关系，我们的听众都是说蒙哥你往哪里去我们就往哪里去，那请问你要换到哪一号我们就跟着去吧。嗯，
现在问题就是还不晓得啦，我们现在要发动一个运动，就是特别要请听众朋友啊，尤其是您比较上了年纪的，哎，要是跟儿女跟孙子住在一起啊，请他们帮帮忙，把您教会怎么样从网上听我们的节目。
哦，就是我们呢网上收听是不会断的，会一直继续下去做，但是万一在休斯顿本地广播部分要是没有办法做的话呢，你也可以在网上收听。
对啦，所以你一定要学会怎么上网。我们的网址每天的节目都报的 SWTYChina.com。
对，
就网上收听其实有很多的好处啊，
最少有三个好处。
请说第一个好处是什么？
第一好处是，哎，任何时间嘛，对不对？哎，你也不会说听到一半想上个厕所你就漏掉什么，你就给它停格，你就去上，然后再回来再听，对不对？第一个是随时随地你要怎么听，你也可以把它下载到这个 MP3 还是说你这个随身听里面都可以听嘛，对不对？这第一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就是可以随时随地上厕所。
对，嗯，那第二个好处呢，诶，就是网络上面啊，诶，其实你收听的话，它我们呢基本上每一期呢节目的名字啊你已经看得到了，所以呢你大概已经知道这一集大概在讲什么了，诶，免得这一般的听众在收听的时候呢，特别是蒙哥跟小贝的节目，你刚开始听根本就不知道接下来要讲什么，哎，所以呢，你这最起码你可以知道这次的主题大概是什么，这样你心里有个底，听起来可能说不定会觉得更有趣。
嗯，
第三个好处也小贝个人认为是最重要的好处啊。嗯，
什么好处啊？
就是你趁这个机会跟你的孩子要一台电脑吧，哎，
哦，
对呀，是不是？平常他就说你年纪大了啦，你干嘛要用这个东西？哎，你现在其实你可能讲想学怎么样上上网啊，你也想跟年轻人不好意思讲，没有关系。你现在说我需要一部电脑，我要来听福音的节目，你的孩子应该是会孝敬您的，哎，你就尽量给他开口。
对，因为现在电脑确实是很便宜，而且这个网上的节目不像家里收音机啊，又有杂音又不清楚，是不是？
嗯，
网上的节目也不是一次一个节目，是我们从第一个节目到现在每一个节目都在上面，您只要高兴听哪个就听哪个，哎，不高兴把它一关。
你要是有两部电脑的话，你还可以这一部呢是听这个礼拜一的，另外一部呢是听礼拜三的，哎。
所以您要是能够学会上网是最好啊，因为我们很多的听众都是从网上听。您要是实在是没有这个条件啊，或者也不会上网也不会用电脑，那怎么办呢？万一我们对到那时候休斯顿在广播电台的频道收不到了啊，那现在先打个电话给我们281-561-9747，打电话给我们干什么呢？哎，我们呐会按月或者按着星期啊，到时候再告诉您了，把我们的节目寄给您。
哦，制成这个光碟寄给你。嗯，
对，那现在是最好打电话的时候啊，因为我们二山子呢想不开，最近又出了一套全集。
哦，哎，这个才叫圈圈二三子。一般来讲，一个人是做股之后呢，他才要做全集，对不对？这，他们动不动就做全集是怎么样？他是太想回天家了，是不是？哎，
我不知道，这你要问他。
嗯，
可是听众朋友要是喜欢要，请你打电话来留地址啊。其实你不用留地址了，你就留个电话，我们有同工和您联络啊。
对，
这样在电话里面再慢慢把您地址拿下来最清楚，同时也可以问问您收听有没有问题啊。
对，
现在到二月底还有一个半月。
对
啊，我们会常常提醒您这件事情。您如果现在就可以开始从网上听，我们真的建议你从网上听。
对，281-561-9747，也可以把这个电话号码抄下来。嗯，
对。 那我另外我们要也谢谢听众朋友还有支持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啊，我们开播两年以来一直到现在，虽然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收支比较不平衡，但是到了去年年底到现在，我们基本上收支都是相当的平衡啊。
嗯。
那只是说到了二月的时候，这个市场一变动，我们就不晓得到底这个会怎么样，因为我们这是一小时的节目啊，我们随便去找个电台呢买一个小时，这也不对，这也不
对，
对
啊，哎，
是吧？哎，那么哎，这是第三个倒数计时。
第三个倒数计时，
但是小贝，我们今天本来要跟大家讲的主题根本就没讲到。
对呀、啊，所以我们倒数计时，我们还剩下多少时间呢？我们今天节目呢，倒数计时
没时间了
啊，没时间，完全没时间了。哎呦，
几乎完全没时间了。
哎，那你就稍微跟大家预告一下，不然我们这样子了，我们反正明天呢，哎，我们的继续可以再是能够继续讨论下去了。哎，
好吧，这也是一个办法，这也是一个办法。
反
正那小贝，咱们今天就先谈到这个地方。
嗯
啊，盼望听众朋友可以想一想，你知道，简单的说呢，这个过日子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一天一天的往上加啊，一种呢是一天一天的往下减。
哎呦，
你要往下减，就一定要有一个终点。
对，
有了终点呢，你就预备的好。没有终点你就预备不好。哎，以前有刚来的学生问我说，哎呀，我要考一个试啊，或者我要考驾照，或者我要考托福，那我应该怎么预备才好？那我给他的答案是一向是如此。你要考托福吗？先缴了钱，定了日子开始预备。
哦，就是、
你要考驾照吗？哎，对对对。
哦、你先定下你哪一天要去考。哎，
对。你说我问你要不要受浸，你说我现在还没预备好，那没关系，我绝对了解，不过我们预备下一次复活节的时候受浸好不好？你说我不晓得，我说哎，一样嘛，跟你考托福要是没有考试日期你怎么预备的好呢？
嗯，哎呦，说的有理耶。
嗯，
主管打怎么说传道，
好了好了，
可以了，别问过不懂行，你别逞能，赶快来找朱恩蒙。
好吧，那这个人生的事情也是一样啊，照圣经看呢，我们是应该倒数计时的啊，但是到底怎么数啊，怎么个计，咱们今天时间全给我们哥俩浪费光了。好了，小贝，咱们今天就暂时先谈到这个地方。
好的，
那明天同一时间节目里再见了。
好，
听众朋友千万别忘了，如果你从来没有上网听过，请你试着开始从网上收听，如果你实在不能上网，请您从今天开始打电话进来，我们有同工很快会和您联络啊。如果您喜欢的话呢，我们还会把一份二扇子全集寄到您的府上，这样就能够确定您的邮寄地址是正确的，281-561-9747，请您把握机会赶快打进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 将